迎收听今天的没交集日常，我是兽医师杨雅玲，
我也是宠物新手村的小豆。
透过我们的节目了解宠物相关的知识，借由各种小故事陪伴的每一天。
我们的节目固定在每周二下午五点准时上线，那就欢迎大家也一起准时来收听咯。好，今天也是要来聊品种猫。那在聊品种猫之前呢，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关于美国 Rover 2023年的一项调查数据，就是他在调查说美国人决定养一只猫的关键是什么。那听友们也可以先猜猜看，是品种呢，还是长相，还是缘分呢？这样，这个报告其实里面有提到，就是其实有将近 48%近一半的猫奴呢不确定他们养的猫是什么品种的。所以这48%的饲主看上猫的原因呢，最主要是因为猫毛的颜色。那颜色对于猫奴来说呢，比猫的品种更重要。就像我们之前有介绍过的英国短毛猫，就是除了基本款的英国蓝之外，还有白色、黑色、奶油色、丁香色等等。另外呢，我们那个毛色里面其实还有其他的，譬如说像重点色、渐层色，或者是有一些属于什么玳瑁色啊，还有我们常常会看到什么虎斑纹理等等哦。其他还有一些决定养猫的因素呢，包含有 23% 的饲主养猫因素是在意就是猫的友善度，那有 11% 的饲主养猫的因素是在于它有没有就是低过敏性，那有 10% 的饲主是希望能够养到照顾不费力的猫。在个性方面呢，有 30% 的饲主想要养到一只个性可爱的猫，26% 的饲主呢希望可以养到个性友善而又善于社交的猫，有 10% 的饲主呢是希望可以养到精力充沛的猫。那先来问雅玲，你决定要不要养猫的关键又是什么呢？
好，基本上我养的第一只猫它是混种的，所以跟品种没关系。第二个它长得好像也不可爱，所以是缘分啊，是缘分
哦，是缘分。
我的第一只猫它名字叫布拉希，对，嗯，兽医师会乱取名字。它其实是在大五的实习的时候，他是在动物医院领养的猫，因为他和他的兄弟姐妹被用纸箱装着丢在医院门口。我真的必须说，那个爱心不要做半套，你真的不要把动物丢在动物医院门口，真的是医生真的是，嗯，对，很辛苦。你好歹你要丢，你也放个2000块嘛，啊，不是啦，然后
2000块根本不够养猫，
不够啊，但总比聊胜于无啊。
是是是。
然后当中其实有两只是白底的，然后就是另外一只是橘猫，然后所以有其中一只白底的橘猫的，其实很快就被认养了。我养的布拉希，它其实就在里面瘦瘦小小的，就是平常跟哥哥姐姐睡在一起的时候都被压在下面，所以对我而言。你说是花色吗？我觉得也不是，我觉得他就是缘分，喜欢他这件事情。然后所以我觉得其他同事，我觉得他们有一些是喜欢收集猫咪的颜色，有一类是希望家里有不同颜色，但有一类是他只喜欢某种固定颜色。对，我有同事是宾士控，就是他家的猫都是宾士猫，都是黑白的。还有大地色系控，就是他家都是土色的猫，
所以是那种固定颜色的猫，是为了要配合家里装潢吗？那你们家的那个布拉希大概颜色是长怎样啊？
嗯，它其实最后它其实颜色有变化，它一开始其实是比较白猫，然后到后面它其实它的显色的地方是耳朵是黑的，还有尾巴整个是黑的，脸上有一些就是比较深色的花纹，身体也变得比较黑，所以我觉得它有一点像暹罗猫啦。
哦，所以你觉得它会不会有什么暹罗猫的基因吗？
我觉得有，我来介绍一下好了。我先说我家是米克斯，但是暹罗猫它会有一个特殊的毛色基因，它的白色的白底的毛其实会随着就是温度而去做颜色的调控，它当中这个叫做喜马拉雅基因，那是暹罗猫很大的特色。所以我家的猫一开始是白底的嘛，那它的颜色通常会显现在什么位置呢？会在四肢、耳朵、脸部，因为它的这些皮肤的颜色其实随着温度的调控，因为四肢就是耳朵、尾巴、就是脚的部分，它其实因为它是 温度会比较低嘛，就是因为就是在末端的部分，所以会让它变成颜色会变得比较深，因为它失去了显色功能，白色反而是显色，所以深色就是它反而是没有颜色的，所以这些深色的会集中在它的四只耳朵尾巴。所以黑色素的生成它需要被催化，所以正常来讲，简单来说，温度高低会影响到我家就是这只暹罗，假装是暹罗猫的颜色。正常体温，它的酪氨酸酶是没有活性的，所以黑色素不会长出来，它就直接是显它原本的白色。但是如果它的温度是低于33度，正常来讲，猫咪的体温就是要到38、39，正常不会那么低啊，可能会低体温会挂掉。他的意思是说，如果他显色的这些温度是低于33度，他的酪氨酸酶就会活性会是正常，他就可以生成黑色素，毛发就会是黑色的。所以为什么一直说我觉得布拉希是暹罗猫，是因为他其实最一开始是白底的，然后他其实一路上增色，然后慢慢变灰，然后慢慢变深色。我们邻居甚至一直觉得我们家有换猫咪一样，他说他一开始是白的啊，现在这只又不是，所以是诈骗集团，诈骗集团。然后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毛色基因其实不只出现在猫啦，在动物界其实也会有这些温度依赖性的色素沉着不足，这个叫做肢端黑化症的一种，所以可能会出现在兔子啊、大鼠、小鼠、水貂、沙鼠，都会有这种喜马拉雅皮毛的颜色。那它通常大部分都是一样的概念，就是它通常点状都会是深色，通常是身体都是白的，就在它的四只耳朵会是比较深色的，所以他们大家都会被称为暹罗猫的一个图案。
就既然聊到暹罗猫嘛，其实就今天主题就是暹罗猫，那我们先开始先聊一下暹罗猫的历史哦。其实它真正的起源已经不可考了，不过可以确定的是暹罗猫是起源于东方。那既然叫暹罗嘛，其实它就是泰国的古地名。那当初其实泰国有一首著名的猫论，就是猫咪的猫，然后论语的论啊，我念论，然后也有人把这个叫做猫之诗。这个文本大概是起源于就是泰国的大城府，就是大家如果去观光就知道那个阿尤塔亚，就是会有个佛头卡在树里面的那个大城的那个大城府。那这个诗这个文本的诗篇是被认为是写于18世纪的泰国。那这个猫论里面呢，有记载着很多各式各样类型的猫插图跟说明，也有附上就是由泰文诗句的描述，那以泰文来做书写。那其中也会列出很多就是有一些吉祥意义的猫啊，来作为就是可能当时要作为一个后世繁殖猫的参考。那这个手稿记录了泰国本土猫的外貌，其中有一幅就绘制了浅色猫，然后猫像戴着黑色的面具，那除了脸是黑的，尾巴、脚跟耳朵也都是黑的，那这也就被认为就是我们现在就是看到的暹罗猫嘛。那暹罗猫又是怎么从东方移动到欧洲跟美国的呢？这可以从200多年前的泰国，因为暹罗猫其实在200多年前的泰国是在一种是在泰国的王宫跟大寺院里面做饲养的，所以你也可以把它当作是足不出户的贵族猫。那到了19世纪的时候，就是英国驻泰国的曼谷领事离职的时候呢，泰王皇室就把这个当作礼物，就这只猫这种猫当作礼物，然后一个海豹色斑的暹罗猫就让它带回去英国，那也马上就受到英国许多爱猫者的重视嘛。后来这只猫也出现在就是伦敦郊外的水晶宫猫展会上，引起了轰动。那暹罗猫是怎么到美国的呢？它也是作为就是也是差不多在19世纪的时候抵达到美国，然后是被 美国的驻曼谷领事，就是知道美国第19任的总统的妻子喜欢猫，所以他就把这个泰国的土产猫就送到美国，那也是有记录上就是美国第一只暹罗猫。不过这只猫没有享受太久的美国生活，它是在没有留下后代的状态下就过世了。 那其实有看了一些暹罗猫的资料，感觉它算是蛮受欢迎的猫种。想要问一下雅琳，它受欢迎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单纯的毛色，还是说它其实性格非常的好呢？
好，暹罗猫，脸黑黑的猫谁喜欢？不是啦，脸黑黑算是蛮有特色的。那我觉得暹罗猫其实个性算蛮好的，它是很会社交，很喜欢社交，充满活力。然后所以一样用 MBTI 来分析的话，暹罗猫是 E 型的猫咪。如果你希望你的猫要跟你有大量的互动，回到家就要找你，就要黏着你，像一只小狗跟在你旁边，趴在你的大腿，你刚刚要 key 文字的时候，它就趴在你的电脑上面不离开，它这个就是暹罗，暹罗就会是最适合你的猫。然后暹罗同时适合小孩还有各式动物。应该说我最近除了布拉提之外，我又捡了一只很像暹罗的猫，一样就是耳朵黑黑尾巴黑黑，然后他也很喜欢我们家的乌龟，也很喜欢我们家的狗狗，也很喜欢我们家的人类，就是所以他基本上他每一天都要借由说话来跟你获取能量，他每天都会啊啊叫。今天才带他去打预防针而已，打预防针之前我们先到了一家就是便当店吃东西，他叫整场欸，一直叫大家来看他，那边啊啊叫，然后大家一直回头想说，为什么一个吃饭的店里面有一个超大的猫叫声，他叫超大声。好，所以他其实暹罗猫是很活泼的，所以提醒你哦，如果你希望的是这种活泼的猫咪，你就一定要花时间好好陪伴它。就是你不能说你想要看电视，然后让它自己在旁边玩，然后你应该放下你手中的遥控器跟爆米花，你要拿起逗猫棒跟猫咪小零嘴，每天至少陪它半个小时，甚至更长，可以陪它玩这件事情。基本上暹罗猫很爱玩玩具，所以我们家现在这只小暹罗，它平常的玩具就是小纸团啊，或者是它在地上捡到的一个小小扣子小什么，注意不能吞下去哦，就是这些小东西它就可以玩来玩去。然后之前我们家的布拉提就是它会喜欢就是免洗筷拆下来的纸套，不是塑胶的那种免洗筷，是木头的，它就有纸套，然后我妈都会带回家跟它玩。每次就是你去外面吃东西，就会有那个纸套，然后我妈说：“这给我。就很特别。”但是因为它就喜欢那种 一小团的纸，然后就会丢给它。那基本上暹罗猫就像小狗，你丢我捡，它们就会捡起来，会不会回到你身边看它心情呢、啊？但是基本上暹罗猫很聪明，很会学习，算是好训练，所以如果你想要让猫咪用常识玩具，我觉得它也会很有机会可以学会。
那感觉就是暹罗猫的个性其实是还蛮吸引人的哦，因为感觉好像有点像狗狗的个性这样。那我这边也分享一下哦，它除了颜色之外，其实它的眼睛通常也是它受欢迎的原因之一哦，因为你可以看它的眼睛是有点像是蓝眼睛哦，就是像海一样的颜色，然后它的形状不是椭圆的哦，也不是那种圆圆的，是有一点像就是我们可以说有点刻板印象，像东方美人的那种杏仁眼，就是有点像杏仁果的那种眼睛哦，就是也可以说它是有点像美丽的凤眼的那种感觉。
对，我觉得暹罗猫最漂亮的就是那个美丽的凤眼，然后还有蓝色的眼睛。但是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基本上大家不要想说哦，对啊，我现在手上这只幼猫十二周以前它都是蓝色的啊。对，所有的家猫出生其实都是蓝色的，但是基本上在十二周它的就是虹膜会开始变色，会因为它的基因决定它接下来有可能是绿色的眼睛、橘色的或者是金色的，或者是它就是维持它的蓝色的。然后通常如果它长大还是保持着蓝眼睛，就是跟它的毛色基因有相关。
好，其实暹罗猫也有出现就是在很多影视作品中哦，那譬如说在电影的那个绿野仙踪里面就有出现一只暹罗猫，可是我不知道雅琳有看过绿野仙踪吗？
好像有一只狮子，是不是狮子？
因为我好像没有，就是这部电影是不是有点 比较久远，我好像没有印象。不过有资料上面有看到啦，然后还有就是像那个《小姐与流氓》，也是老电影，我天哪，
这超老，这超老。
对，这好像是很，
我记得那两只狗。
对，然后它里面也有资料，就是说它里面有出现就是暹罗猫的身影这样子。好，我想应该也是因为它就是比较特殊的外观，所以它就是常常会被列在一些影视作品里面，而且都是一些比较老的影视作品。好，不知道如果大家听友有在就是比较新的影视作品里面有看到就是暹罗猫的身影，也可以留言给我们哦，我们到时候来补充给大家。那通常就是暹罗猫也有一些特色嘛，就是譬如说它就是体型好像通常都比较纤细修长，然后通常也会给人家一种胃不胖的错觉。那另外也有就是给人家一种印象，就是它通常是好像智商比较高的猫。那这部分雅琳你有什么就是经验吗？
我觉得暹罗猫真的还蛮好训练，我没有养过啦，但是因为布拉希我觉得它就是暹罗猫，所以布拉希它会坐下握手换手，猫咪哦，它是猫哦，但我觉得只要贪吃一点的猫都蛮好训练的。
好，那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记录啊，就是一个暹罗猫的记录，就是在其实我们那时候有做一集就是长寿猫猫嘛，那暹罗猫其实它也是榜上有名的猫猫。那有一只是生活在就是德州的暹罗猫叫 Scooter， 它就活到了30岁哦，相当于人类年纪的136岁。那今天暹罗猫这集我们就先收到这边啦，关于暹罗猫的健康疾病上还有什么要注意的，我们就下周再跟大家分享咯。那大家有任何想知道宠物相关的议题，欢迎留言给我们。如果你是在 Apple Podcast 收听的听友，请帮我们划5颗星留言给我们鼓励，并分享给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在我们的 FB 粉丝专页上面留下你所有想知道的相关资讯。我们就期待下周见咯，拜拜，
拜拜。